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22日。一点化。2019年经 A 同修介绍，我认识了 B 同修，我开始与 B 同修配合做救人的事。有一次我坐 A 同修的车回家，在车上 A 同修好意地提醒我不要盲目地相信 B 同修，因为 B 同修在当地很有争议，有的说他有附体，有的说他对法理认识很好，还有的说他赚大法弟子的钱。我说我以前不认识 B 同修，是你介绍的，这些传言是真是假也无从考证，只是我们不要在无知中帮 B 同修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。于是我与 A 同修就此事做了计划安排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既能与 B 同修一起做救人的事，又能防范 B 同修出问题。但是这个计划的缺点是会使救人的力度打折扣，可是眼下又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补充不足，只能暂时这样做了。我与 A 同修商量好后，车子也到我家门口了，停车时汽车的钥匙不好用了，车子呜呜地不停地叫。 A 同修有点着急地说，这是怎么了，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符合法了？ A 同修一边说一边又把车开到另外的地方去停下。我上楼开门时，钥匙插在锁孔里，怎么也转不动。 A 同修停完车发现我还在家门口开门，他也过来帮忙，我们俩努力了很长时间，钥匙还是转不动。我怀疑是我的钥匙有问题，就打电话把我的家人都叫回家，他们各自用自己的钥匙开门，却都开不了。最后他们说是锁芯坏了，让我找开锁公司。说完他们都走了，我一个人站在门口，心想这锁芯坏的也太蹊跷了吧，我是个练功人，绝对没有那么偶然的事。于是我坐在楼梯上开始理顺我今天做的事，这时我才发现我和 A 同修的计划有问题，我并不了解 B 同修，却道听途说在背后议论 B 同修，带着人心防备 B 同修，还误了救人的事。同修之间应该是互相信任，同心协力才能把事情做好。我知道门打不开的原因了，我站起来真诚地向师父承认错误，然后请师父帮弟子把门打开吧。我再度将钥匙插入锁孔一扭，打开了。我倚在门后很久，心情也平静不下来。我决心再也不道听途说议论怀疑同修了，应该用法去衡量一个生命真正的对与错，好与坏。后来我发现锁芯确实坏了，我又重新换了一个铮亮的铜锁芯。我看着锁芯明白了师父点化我什么，如果同修之间互不信任，就像内心的大门锁了，再怎么谈整体都是貌合神离。那铮亮的锁芯是在告诫我，同修之间要生出真正的同心。二，同心。2018年，本地的 C 同修在外省讲真相时，被外省警察跟踪，并且到本地将 C 同修绑架。当时本地有很多传言，有的说 C 同修的手机被没收，里面有 B 同修的电话号码，坏人在拿着电话号码找 B 同修。有的说拿着 B 同修的照片在找他，有的说 B 同修的家被监控，有的说 B 同修已离家出走，还有的说 B 同修已被绑架，等等等等，一时间满城风雨，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。于是我决定去 B 同修家看一看，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 我们应该共同面对。在去毕同修家的路上，我感觉有很大的压力，压得我身体很沉，思想也在冒不好的念头，但我还是顶着压力往前走。整个路程还没走上一小半，忽然感觉一股风吹过我的身体，顿时身体轻飘飘的，一点压力都没有了。那些不好的念头跟我扯不上一点联系。同时，师父的一首诗打进我的脑子里：无无无空无东西，无善无恶出了极。选自《红影二无》。我当时的理解是，压在我身体上不好的东西，如疑心、顾虑心、怕心等等这些不好的物质，被师父拿掉了，不好的东西没了，就是无。于是我非常轻松地来到毕同修家。我的到来让毕同修很吃惊，他说：如此环境下，你怎么肯来呢？我说：是师父成全。这时我看到毕同修正在饭桌前做寿司，我随手拖过一把椅子坐下就吃。毕同修笑着说：你也太实在了吧。我说：我们虽然不是一家人。毕接着说：但也不是两家人。我俩一起大笑，因为同修之间是圣缘，是同心，修炼人要的就是这样的同心。毕同修又问我：能讲一下师父是如何成全你的吗？于是我将路上的经历讲了一遍，接着问毕同修：你这么开心地做寿司，看不出半点压力，一定有原因。他说：当时环境压得他很难受的时候，他一拍桌子：我做的事情是师父肯定的，是正法需要的，是救度众生的需要，这里没有为我的什么，谁敢阻挡？就这么正念坚定的一念，外围全静止了，真的静止到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。从那时起，就不知还有压力了。后来与同修共同经历很多磨难，在磨难中看到，有一种迫害是邪恶利用信息迫害众生与大法弟子，邪恶利用众多的载体传递迫害信息，包括用人、媒体、网络、梦等等很多载体传播。练功人听到、看到、梦到、感受到这些信息时，不能像人一样去想法躲避、逃避，在清除这些信息干扰的同时，也要从根本上销毁发出这些迫害信息的生命与因素，因为在正法中，师父没有安排这些迫害。作为修炼人，不要被传递的外来信息所左右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：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。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，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，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，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。因为迫害大法弟子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所以我们有时要在很高层次上看迫害的原因。在旧宇宙中，高层空间的生命也不懂正法，他们觉得这种迫害能帮助大法弟子修炼，可是在正法中，这种行为师父不承认，正法不需要，大法弟子不需要，未来的宇宙不需要。不论多高的生命，如果干扰了正法，迫害了大法弟子，干扰众生得救，都是犯罪。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，是宇宙法在衡量着一切众生。这是我对《无》这首诗的又一个认识。三，我们是整体。看到同修与同修之间，同修与小组之间矛盾重重，在矛盾中，我看到了表现在修炼人身上的争斗心、 不平衡的心、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。这些心又被魔利用，在同修中形成间隔，甚至是相互指责、排斥，更严重的是还有相互否定、拆台等。其实修炼人之间有矛盾、有分歧也是正常的，但是解决的方法却和常人是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中，光明王下世时发愿，随圣王下世，重立道德，展翅龙，救度十方众生。海月神君发愿，正法若成，此即宇宙开天辟地第一大功德，岂有错失良机之理？此番下世若不成功，誓不回天。当时无迷智者知道海月神君发的愿不对，他不是急于去否定，只是用疑惑顾虑的表情看着海月神君，而光明王是连看都不看，因为在他的境界，他知道同海月神君一样发愿下世的神可能不止一个。面对这些不足，光明王是再次发愿，我们同心下世，同返天庭，用此愿去圆融有些神愿中的不足。大法弟子下世时是发愿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的，这是同心，是真愿。不论海内海外的大法弟子，我们是个整体，只要同修们虔诚做着三件事，有不足的地方，我们都应该去圆融弥补这些不足，使整件事情完美。作为修炼人，就有没修去的人心，不好的人心就会有所表现。然而这个不好的表现本身不是真正的同修，我们要能分辨清楚，不要陷在具体事中搅乱自己。在矛盾中，其实正是我们修心性、提高层次的好机会。我们说话时，首先要站在为别人好的基点上，然后用别人能听得懂、能理解的语言，去善意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。在修炼中，我们要修出这种真善，是为他的，是慈悲的，在真善这种机制的带动下，我们周围的环境都会发生改变，矛盾就会少很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迷途中师父指引我走上回家的路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0日。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，伟大的师父把我从迷茫中带到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。20多年沐浴在师父的洪恩之中，我无比幸福，在此写出部分修炼心得，谢师恩，和同修交流共勉励。一、喜得大法，甘露润心田。23岁那年我结婚了，进门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嫁错了人，家里一贫如洗，债台高筑，丈夫嗜赌如命，对我非打即骂，公婆打起仗来不要命，特别是婆婆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厉害。我性格温顺，到了这样野蛮的家境里，逆来顺受，欲哭无泪，有苦难言。因此我得了严重的眩晕症，还有肾炎、关节炎、乳腺炎、妇科病等，郁郁寡欢的我常常以泪洗面。1998年法轮大法传到了我们村， 经朋友介绍，我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仅仅修炼十天，在练第二套功法时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，突然摔倒不省人事，醒来后什么事儿没有。从此我的眩晕症就彻底好了，其他几种病也很快好了，我的心敞亮极了，天天高高兴兴地和同修们在一起学法练功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一定的因缘关系的，从此对待矛盾能够看得开。我孝敬公婆，善待丈夫，家庭和睦了，生活中充满了阳光。我天天总是乐呵呵的，感恩师父把我从苦难中拯救了出来，给了我新的人生。得法初期，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儿子举行婚礼。那个年代农村办喜事都是在自家摆喜宴，需要众人帮忙。我丈夫前去帮助忙活。宴席结束后，女主人挽留丈夫继续帮助她处理一些家事。这位大姨因为和大儿媳婆媳关系不好，她害怕大儿媳在刚刚进门的二儿媳面前暴露他们之间的矛盾，一心想嘱咐大儿媳一下，但由于关系紧张，她不敢和大儿媳直接接触，就委托丈夫帮忙。丈夫去找她的大儿媳，我们称作弟妹。弟妹正在和她娘家来的亲戚们聊天，屋中声音嘈杂，丈夫本想叫弟妹一声，担心她听不见，就轻轻地拍了弟妹一下，对她说，你出来一下，我和你说点事儿。弟妹一下子炸了锅，以为丈夫在众人面前耍流氓调戏她，便开口大骂。丈夫解释说，是你婆婆让我叫你的。弟妹不相信，丈夫立即去找大姨作证。万没料到，大姨害怕儿媳跟她打闹，吓跑了，不知躲到了哪里。丈夫取证未果，弟妹更是疑惑重重，火冒三丈，骂不绝口。丈夫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。在丈夫有口难辩时，我赶来了，见气势汹汹的弟妹对丈夫不依不饶，我好言相劝，她根本听不进去。这时弟妹的亲戚们是火上浇油，吩咐弟妹打我丈夫，他们怕我阻拦，先把我圈在一边，弟妹就对丈夫大打出手，狠狠地抓挠，丈夫的脸瞬间鲜血直流，溅满了衣服。眼看丈夫遭受不白之冤，我马上想起来师父的一段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，在人与人心性的摩擦当中，你能够脱颖而出，这是最难的。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，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，你怎么样去衡量？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。我想大法检验我的时刻到了，丈夫再痛苦，我不能动心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。我心里也明白，丈夫和弟妹之间现在是在了前世的债。我心平气和地对弟妹说，妹子，你打也打了，气也出了，让我们走吧。她见我们起身走出门外，就朝着她丈夫大吼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你媳妇受人欺负你都不管。在她的一声令下，她丈夫朝着我丈夫的腰部狠命地踹了一脚，我使劲地拽住了她，丈夫的身躯一连打了几个趔趄才没有倒下，否则会摔坏的。我对弟妹的丈夫很不理解，因为他也修炼大法，又一想，修大法的不能都一样，一个老师教的学生，还有打满分的，还有不及格的。那时我老母亲住在我们家里，我怕她受惊，就和丈夫去了婆婆家里。公公见儿子蒙冤受屈，非要去找弟妹评理，我好不容易劝阻了公公。 丈夫刚刚洗完满脸的血迹，大门外有人吵嚷的声音清楚地传了进来。他没回家，肯定就在这儿呢。随着声音，就听见了杂乱的脚步声进了院儿。我们意识到是弟妹带着亲戚们来找我丈夫，还准备打丈夫。我立即拽着丈夫去了婆婆的邻居家避难。我们听见了婆婆院里有人点着丈夫的名字大喊大叫，你躲哪儿了？你出来，今天不打死你算你命大。即将半夜时分，我和丈夫才回家。老母亲告诉说，可给我和孩子吓坏了，来了一帮人拿着棒子找孩子他爸，不知道他在外边惹了什么祸。那帮人所有的屋都找遍了，说找到他就打死他。我庆幸是我修了法轮大法，丈夫从中受益了。师父为丈夫化解了一场灾难，使他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。丈夫非常窝火，第二天他没有起床吃饭。我劝他说，你别上火，我了解你的人品，无论弟妹怎么歪你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耍流氓的人。我修炼法轮功了，按大法法理悟，你和弟妹是有一定的因缘关系的，很可能你在前世伤害过他，欠了债，他这样对待你，帮助你消掉了一大块业，你如果不欠他的，他得给你多少德呀？我们练功人的德是用来长功的，而常人的德是用来增寿或者得福报的。听完我的一番话，丈夫流出了眼泪。半个月后，丈夫的慢性心肌炎彻底好了，胸部再也不闷不疼了。在丈夫的脸伤没有痊愈的时候，农村医生来村子里给在龄儿童打预防针，我也带着儿子前来排队。即将到号的时候，就听见后面有一个小女孩在不停地哭闹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打我丈夫的那个弟妹的孩子，弟妹怎么哄孩子也止不住声。我主动地过去对她说，妹子，你带孩子过去先打吧，咱们调换位置。他很不好意思，在我的诚心诚意的劝说下，他带着孩子先打了针，我带着孩子继续排队。这一次，我对弟妹的善待，他很感动，再和我见面时，弟妹主动和我搭话。时隔几个月春播时期，一天中午，我从田里收工回家，途经弟妹家的一块地，他正在种花生，当时时间已经过午，人们都回家吃午饭，可他还在田里干活。为了让他早点收工回家，我主动帮助他播种，弟妹又一次受到了感动。一年以后的一天，我在家里的院外收拾柴火，准备往屋抱柴火烧火做饭，弟妹看见了我，远远地从他家的田里赶来找我。他一脸愁容，苦苦地对我说，嫂子，你兄弟，指他丈夫，有病挺长时间了，去了不少医院也没有治好，现在尿不出来尿，逼得他起不来床了，可给我愁苦了，这可咋办呢？好办，让他继续练法轮功呗，我提议说。练法轮功能好吗？他半信半疑地问我，我说，保证能好。我举了村里一个法轮功学员走回练功并好了的例子，这个学员和他们还是亲戚。弟妹说，你兄弟的病要真好了，我给你磕头。你可别给我磕头，你应该感谢大法师父。师父还能管你兄弟吗？他能回来接着修炼，师父就管。我又告诉他说，师父只管修炼人，不管常人。在我的开导下，弟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，她非常高兴， 爽快地答应让她丈夫重新回来修大法。第二天，我抽时间去了弟妹家里，特意探望她的丈夫。她只有大法书，我又特意给她录制了练功音乐送去。弟妹的丈夫重新修炼法轮功后，她的病就彻底好了。二，摔倒后师父把我扶了起来。自从儿子娶妻生子后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身上的担子加重了许多。由于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太好，生活压力大，我把精力都放在了常人那里，天天也挤时间学法，但是没有真正学进去，法理没有入心。身边同修多次提醒我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，要把时间从旧势力那里抢回来。我心里也着急，知道旧势力在和我抢时间，可是就是放不下家里的事儿和活儿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两年前，旧势力撂倒了我。一天，我出去上厕所，走在院子中间，忽然感觉天旋地转，心脏难受，感觉活不了了，马上要过去了。我立即求师父救我。师父救救弟子吧，弟子没修好，有了漏。即使弟子有漏，我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会在法中归正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艰难地扶着墙回到了屋里，一头栽倒在炕上。家人见我这样，都让我去医院，我说不去。丈夫着急了，非要打120急救车，我没让打。儿子问我，不去医院行吗？我说行。我声音微弱地对儿子说，你给妈念书吧。儿子找到转法轮给我念了起来。丈夫不相信这样就能好病，还是让我去医院。儿子相信大法，劝通了爸爸，接着给我念书。我听着法，心里逐渐稳定多了。儿子征求我的意见，叫不叫同修来？我说叫。儿媳就打电话叫来了同修们，大家齐心协力地帮助我发正念。在同修们的强大正念场中，我的头脑很清醒，我开始找自己。几年来，自己学法没有跟上，把家里常人的事情和活放在了第一位，把修炼放在了第二位，执着常人的日子，利益心、儿女情都没有放下，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才摔了这一大跤。悔恨自己没有听师父的话，这之前浑身疼，认为自己得了风湿病，拿这个疼当做了病，拔火罐，走了常人的道，也就是旧势力的道，旧势力能放过吗？师父在儿媳的梦中点化他，我身上拔过的火罐口里盘着一团团蛇。我为自己没有走正而后怕，这是多么的危险呢？旧势力是想毁我。悔恨的泪止不住的流，难过的心情无法形容。通过同修协调，当地的同修和县城里的同修都帮助我发正念，我自己也振作起了精神来，坚持学法。儿子和同修们给我念书，第三天我就能够坐起来了，和同修们一起学法。同修们走后，我自己还学，每天保证学3-4讲法。通过大量学法，7天我就能够生活自理了。县城里的一名同修给我接到他的家里，陪我一起学法，在法上和我切磋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。我住了3天就回家了，修炼人应该不给同修添麻烦。我的身体很虚弱，但是我依然坚持练功，身体恢复得很快。2周后，我就能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了。这个大跟头一下子把我摔醒了，使我认识到了修炼是严肃的。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当在法中实修的时候， 一切事态都会向良好的方向发展。两年来，我在加强学法的基础上，努力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放下了人心，不执着家里的日子了，把修炼摆在了第一位。不但没有耽误过日子，家里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赌博了几十年的丈夫金盆洗手，不再赌博了。农闲时他主动找活干，天天去外打工挣钱，为家里的生活填补了许多，在经济上我不发愁了。师父慈悲我这个掉队的弟子，破除了旧势力企图拖走我肉身的邪恶伎俩，师父又一次拯救了我，使我在正法路上奋起直追，跟上伟大的正法进程。感谢师父对我慈悲苦度的浩荡洪恩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们。结语：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20多年，一路走来很快乐，庆幸在幕后的乱世中能够得到宇宙的高德大法，得到师父的重塑，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万分荣耀。只有师父我才有今天，再次叩谢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